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撒母耳记上27章，我们看到大卫因为扫罗要追杀他，所以他变得很灰心很失望，他就离开以色列的地方，但神并没有叫他离开。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跟亚伯拉罕一样，曾经对神失去了，好像失去了信心。大卫离开了本地，他就搬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大卫居然也在那里住了一段的时间，他和非利士人的首领加德王成了好朋友。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开战的时候，大卫发现他自己的立场非常的尴尬，因为他和非利士的王加德是好朋友，他应该帮助他才对，但神就阻止了他，神不让大卫和以色列人打仗。那么这是大卫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神没有来干预他的话，大卫就会做出一些令他终身后悔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也想到，在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多次的保守了我们，免得我们犯了大错，神就干预了一些事情。有时我们会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我们站在不该站的地位当中，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判断错误的时候，神总是出面来阻挡我们，干预我们，保守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免得我们后悔，终身的后悔。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回顾以往的时候，想起这些事情来的时候啊，就是要感谢神，神保守了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9章1、2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亚佛，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全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面。当要开战的时候，大卫就跟他那些跟从他的人跟在非利士人的军队后面进行。非利士人所有的首领都认识大卫，当他们看见大卫跟着他们一起行军的时候，他们心里并不欢喜，这是对的。我认为如果你看见敌方的人跟着你，你肯定会担心他会不会在你后边偷袭你。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也是一样，当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突然间对你很好，你就会担心，哎，他是不是脑子里面有什么坏的点子啊。接着我们看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看见他有过错。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好人，非利士人的首领雅吉找不到他的缺点，他也不想重伤他，因为大卫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在我们教会圈子里面最可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要重伤别人，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接着我们看4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就是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头吗？这是非利士首领的推理，这是也很有道理的。万一大卫和扫罗王讲和了，那么双方在交战的时候，那他不是就站在他那边吗？那就是可以让大卫有机会跟扫罗和好了，因为这些人并不认识大卫，也难怪他们怀疑大卫的立场。接着我们看5节，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非利士的首领听过大卫的名字，他们知道他可以是一位强敌，强 有力的对手，我认为他们这样推理是很合理的。但是亚吉对大卫却有信心。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那么只好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亚吉认输了。虽然亚吉对大卫有信心，但其他的人不让大卫参战。那么为了和谐，亚吉就请大卫离开，回到他的家。那么这是神所安排的，神所干预的，让大卫不和以色列人他自己人打仗。接着我们看第八节，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是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虽然那个时候扫罗王是大卫的敌人，大卫不会和他本国人去打仗，可是大卫的信心软弱了，他离开本国就表示他已经远离了神的旨意，而会让这个罪有机会侵入他的心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女离开了神旨意的时候，虽然没有失去了神的救恩，但是在生活上一定会出了大麻烦。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来看我，他和一位没有信主的女孩子结了婚，婚姻就一直不和睦。后来这个男孩子他想离婚，我说不能离婚，除非那个女孩子她要想走，就让她走吧，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听众朋友，当你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这个不好的后果是必然会发生的。当一个人行在神的旨意之外，那么当然神的儿女不会失去了救恩，已经说过了，但是会发生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会临到这个人。当一个人离开了神的旨意，一定会有麻烦。我们看到大卫远离了神的旨意，他差一点就犯了可怕的罪，幸好神出面阻挡了他。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以色列去了。以色列在北方，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末日的审判的叫做阿米吉多顿的大战就会在这里开打啊！这以后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会谈到这个阿米吉多顿大战的事情。今天这个地方还是一块很美丽肥沃的山谷，当非利士人上去以色列，大卫也和他的跟随他的人回到喜格拉这个地方。那么这段旅程，他们回家这个旅程会有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当大卫和他的跟从他的人离开喜格拉的时候，南方来了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侵入了非利士人的地图，就毁了喜格拉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0章1到3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们已经返回到喜格拉他们的老家，期望跟家人团聚，没想到城已经被毁了，城里面空无一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心里非常的痛苦震惊，因为他们失去了家人，他们听说他们的亲人已经被杀光了。接着我们看30章4、5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子以色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的，这对于大卫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也是令他非常的哀痛。在失踪的亲人当中有他最爱的妻子亚比该，亚比该 曾经是拿巴的妻子，拿巴死了之后，大卫把她娶过来，她是大卫的一位好妻子，对大卫很有帮助。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在这个时候，大卫内心的很沮丧，他不仅失去了亲人，原来跟随他的人也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大卫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就怪责大卫离开喜格拉这个地方，跟随了非利士人准备去打仗。大卫犯了一个大错，很多人以为大卫他曾经打败过哥利亚，也记得我们知道大卫也犯罪，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听众朋友，其实大卫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我们也会犯错。当大卫离开以色列去非利士地居住，这是一个错误。那么跟随他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就想用石头打死大卫，因为众人为了自己的儿女被掳去了很苦恼，看来他们似乎没有为妻子苦恼，因为他们以为妻子可能已经被杀了，可能孩子还活着。所以大卫在这个两难之间，他自己也失去了亲人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时候他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大卫他对神的一个信心。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时我们就会跟大卫一样，好像处在一个死因的幽谷里面，看来是很绝望，怎么办呢？我们就灰心，还想放弃的，觉得内心很痛苦失望的。如果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依靠神，心里要坚固起来。有时候主把我们放在这种的境况当中，我们要马上都要仰望神，神要我们认识到他是真实的神。所以在这段期间，大卫特别就写了一些美妙的诗篇。听众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诗篇当中学习大卫对神有坚固的信心。因为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好几次说过，耶和华的圣名要如此说，你的名何其美善。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特别体验到啊，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接着我们看第七节，三十章啊，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七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那么大家听众朋友知道，祭司的圣袍上面有这个挂着这个以弗德，是代表祷告，预表着祷告代求。那么祭司的圣袍罩在祭司袍的外面，那么就是罩着这个以弗德。那么当他进到祭坛祷告的时候，就要穿上以弗德。那么以弗德就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么我们知道这是预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常常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中，常常为我们做代祷的事工。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这节经文听众朋友你可以记起来，神今天也是为我们听众朋友祈求代祷，任何的困难我们也可以啊，神都知道，主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接着我们看第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八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那么大卫他求问神该怎么做，那么他就求问了天上的大祭司，他的牧者，神就鼓励他去追赶敌军啊。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 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东西被抢了，他们都很疲乏，因为他们正往前追赶，有200人属于大卫的人已经走不动了。这是我们看11节，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在追赶敌军的途中碰到这位埃及人，他是其中的一位撒玛利亚人领导的一个仆人，领导的仆人，他就对大卫说他病了，他们就把他丢得不管了。大卫这个时候就照顾这位埃及人，但他要追赶敌人，所以他要问说，知道这些亚玛利人现在在哪里？这位埃及仆人就说，他愿意告诉大卫，但是希望大卫不要把他还给他之前的主人。大卫就向他做了保证。那么埃及人就告诉大卫，就是这些亚玛利人他们放火烧了洗格拉。这个时候他就指引大卫跟他的军队去找亚玛利人。当亚玛利人正在以为打胜仗，在狂欢的时候庆祝他们战胜，享受他们的掳物的时候，大卫跟他的人就向他们突击。接着我们来看30章16-17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腓力士地和犹他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只剩下400个少年人逃走了。打了一场胜仗，胜仗结束之后，大卫就回到了洗格拉，把所掳去的被掳去的妻子孩子所有的牲畜都带回洗格拉这个地方。但是大卫的人开始就争论了，就说那些没有去打仗的人是不是可以分得掳物呢？所以大卫就定了一个原则，没有去打仗的200人留下的也可以平分掳物，这个掠物。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卫他是一位很公正的人，那么神也会使用这种公平的人啊，听众朋友，我们也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啊。所以因为大卫说没有去打仗的也可以平分掳掠的东西。现在啊，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的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感谢神没有让大卫直接参与这次的战役，因为神保守大卫没有直接跟以色列人打仗，由于腓力士人不信任他，所以大卫也让步了，所以他就回到洗格拉。那么看到他的家乡被烧的，妇女孩子被掳去了，当大卫和他的人啊追赶亚玛利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却败在腓力士人的手里，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当腓力士人攻打扫罗的时候，扫罗求问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回应扫罗，因为扫罗他去引多尔去寻找女巫的帮助，他背逆神，神就不保护他。那么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1章1节，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战败了。接着我们看第2、第3节，腓力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势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扫罗的死期已经到了，他被射中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射中了扫罗王。约拿丹在这次战争当中也是被杀了，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是很特别的，在约拿丹曾经 和非利士人征战，他曾经杀过250个敌人。这个显示了非利士人的士兵比以色列的士兵多了很多。原来大卫和约拿丹也可能会在战场当中是对立的，但是神阻止了这些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扫罗受了重伤，接着我们看31章的第四节，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我们看到扫罗看到自己受了重伤，他又怕敌人来虐待他羞辱他。保罗还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很自负的人，他从来没有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后果。当扫罗要求拿兵器的人拔刀刺死他，要他刺死他，那人不敢，于是扫罗就拔刀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他是自杀吗？没有解释啊。接着我们看5到9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的那边并有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就砍了他的头，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扫罗的下场非常的悲惨，扫罗的装备被送去展览，到处展览。接着我们看31章的10到13节，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首钉在伯山的墙上。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首从伯山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这是扫罗和他的儿子，他的尸首，有这些基列亚比人居民就把他的取下来，将他们的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下，就禁食7日。我们看撒母耳记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有人说，是不是撒母耳记上到这里历史就是结束了？听众朋友，撒母耳记下还会继续这件事情。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过，说得很清楚。那对扫罗说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神所喜悦的就是顺服他，顺服听命的人。扫罗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的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结局就是他自己伏在自己的刀上死去的。那么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结局？听众朋友，等到我们在以后接下来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会告诉我们事情还没有了结，没有了结。撒母耳记下会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神告诉我们应当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听众朋友，今天看到扫罗跟他儿子的结局，以色列人的结局，不晓得你会不会从内心里面想到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就是悔改归向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当一个人硬着心硬着景象的时候，那么他的结果是如何？听众朋友，我们应当知道。感谢神，我们这有天上的 主耶稣他坐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应当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学习大卫跟扫罗两个不同行的人。我们应当以大卫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有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